低头献一个祷告。是的，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主啊，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啊，你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过犯的里面拯救出来，主啊，让我们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服侍你，主啊，都是何等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很多的事情能够吸引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心向你回转，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你，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听你自己的话，主啊，好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为你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也把下面的话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同感一灵，主啊，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被你提醒，都被你警戒，主啊，好让我们都因为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能够听你而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讲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啊。那我上次呢是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啊，那这次呢就继续给大家讲下面一部分，是讲到啊你们是世上的盐啊。其实你看到这两个比喻呢其实是相连的啊。那当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呢啊，他是要问让我们呢能够来为光做见证啊，他要让我们活出那个光的生命啊。你知道我们其实本来我们没有光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会发光，那个生命呢会带出见证，所以呢主让我们要成为光。那主说不仅说我们是光啊，那主说呢，他说你们呢也是盐啊。当你看光的时候，你发现呢光是明显的，但是呢盐呢是隐藏的啊。光是每个人都能够看见的，但是呢你看到盐呢是在那里悄悄的在那里起作用啊。你看见呢光是外面的，而盐呢是里面的啊。所以你看到主是借着这两个比喻，他是从里然后呢从外这两个方面呢来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世上的盐啊。我们先来读三段的经文，都是讲到类似的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然后是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读：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还有一段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五十节，第九章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应当里头盐，彼此和睦。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在这里啊。你看到三本的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还有路加啊，你看到说这三本福音书呢都讲到呢我们是世上的盐啊，而且呢都在那里警告我们失去这个咸味呢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啊。那我想说到盐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呢都不陌生啊，那我们呢都吃过盐对吧啊。而且呢你常常听到有些老年人在那里教训年轻人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呢还要多啊。那我们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觉得好像盐是一个很稀松很平常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啊，如果这个盐呢成了这个稀缺品啊，你如果都连盐都买不到，你才知道 一样的宝贵和价值。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个生日都要吃一碗这个生日面啊，你知道这个面里面呢其实没什么东西的那时候啊，你最多呢就是打个荷包蛋，然后加点那个香油，顶多有时候就给加点什么肉丝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发现你吃起来的时候，虽然好像这个里面东西不多，但是你吃起来呢津津有味。但是如果你想啊，如果这个面里面这些佐料的里面啊，肉里面也没有盐啊，这个汤里面也没有盐，这个荷包蛋里面也没有盐，那我不知道你吃下去还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有味道。好，所以你看到盐的第一个功用呢是调味。好，你发现没有放盐的菜呢是淡而无味的，但是当你把盐一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菜的味道呢它马上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到菜还是那个菜，你看见那个肉呢还是那个肉，但是呢这个味道一进去呢，你马上就发现整个这个菜的它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主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那不是说好像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徒呢它就不能运转，而是他讲到说基督徒他给这个世界他所带来的这个好的和积极方面的影响。那我去 Google 了一下哈，我看到呢我打进去说这个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贡献和影响的时候，哇，他就出来了一大堆这个数据给我看啊。那我呢我就挑了一些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啊。他讲到说，首先基督徒他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口号啊，因为呢神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他所创造的啊。那他讲到基督徒呢反对一夫多妻制啊，推动了一夫一妻制的形成啊。而且呢基督徒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的孤儿院啊，也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呢创立了世界上的第一所医院啊，而且呢在十二世纪时候就创立了世界上的第一所大学啊。而且呢你发现在美国182所近代的大学里面啊，有 92%是由基督徒创立的。而且如果你去看近代科学的上面哈，近代科学的奠基人，这些科学家里面有 90% 以上都是基督徒啊。我只是列举了一些，所以从这些数据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啊，基督徒呢他对着这个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啊，你发现其实基督徒对着这个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它还不只是物质上的啊，而是你看到说基督徒把神的爱和神的生命呢带到了这个世界的里面啊。你发现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呢是没有意义啊，是没有价值的啊。你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啊，你看到人呢生老病死，但是如果没有神啊，你发现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自然现象啊，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你看到基督徒把福音呢带到了这个世界啊，他告诉世人呢这个世界上呢不仅仅有一位神，而且呢这位神他爱我们啊，他要把他创造我们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呢告诉我们啊，他要我们知道说人不仅仅是活着一辈子，如果我们认罪悔改，如果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啊，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啊，我们就能够借着福音去影响其他人，给人带来光明，给人带来盼望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基督徒那个盐的生命。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受浸的姊妹，她讲到她的见证啊，她讲到说她来到澳洲，其实几年前来到澳洲以后啊，她一开始以为说澳洲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她是嫁到澳洲来的啊，结果呢后来婚姻就出现了一些的难处啊，然后呢她整个人她就觉得说她的人生好像失去了盼望，失去了这个方向，然后呢她就整天以泪洗面啊，然后她就决定呢她要去出家。就在他那天在这个店里面，他觉得他要去这个马上要去找一个这个寺庙去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就到他店里面去跟他谈起来以后，哎，一看到他在这个难处的里面，他马上就把福音传给他，然后第二天就把他邀请到教会的里面 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进去一坐下来的时候，一听到诗歌，一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他那个眼泪就是从头流到尾的。就在那一天他接受了耶稣。他后来做见证说，当他认识主以后，他整个的生命就被翻转过来。他发现他的生命中又有了希望，又有了盼望。不是说他现在婚姻没有难处了，他还在难处当中。但是他知道主是他的盼望，主是他的依靠，所以他今天能够继续的在地上，他能够依靠主过他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基督徒言的见证，他能够告诉别人我们的主是一位可靠的主，他告诉人说我们的主他是那位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意义带来价值的主。那盐的第二个功用呢，是讲到它的防腐。我想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个这个火腿。你知道我这次我复活节的时候呢，我回了一趟国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非常的短。那每天都在吃，都在外面吃。然后呢这个有个亲戚他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旅游团到附近的一个我们的古民居。去参观游览。你去看那个古民居你看到哇，家家户户的外面都挂着一个什么呢，挂着一个火腿。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你知道去一些地方人家外面挂的都是很漂亮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个装饰品。你看到这些古民居外面挂的都是很实用的火腿。然后呢你会吃到很这个味道很鲜美的这个火腿肉。那你知道火腿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自己做过火腿，有没有自己这个腌过火腿啊？严华做过没有？没有。你知道这个火腿它为什么要做成火腿？因为在以前这个肉是不能够长期保存的嘛，对吧？所以你知道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为了它能够长期的保存下来呢，所以它一定呢要把它去腌制所以你知道它这个腌制是怎么去腌制呢？就是要放很多的盐因为呢使这个肉腐败的这些呢都是那些微生物那些细菌你知道当这个盐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微生物这些细菌它的这个它里面的细胞呢就会脱水就会死。所以这些微生物一死以后呢，你就知道说这个食物呢它就能够长期的这样的保存，不会腐烂所以你知道他们说腌一个火腿要用多少的盐呢？至少要2公斤以上而且呢它不是好像只涂一遍就行了，你要反复的涂，他们说要涂呢3到6遍的盐然后呢涂完以后你要拿出去晒然后呢你看到说经过一系列的这些的过程呢，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这个味道很鲜美的这个火腿肉所以你看到这个盐是在腌制食物的里面呢它最常用的一个原料。所以主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讲到说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呢它是会慢慢的腐败，你看到说它有一天呢它会走向灭亡的因为圣经里面怎么看，主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5章19节里面他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知道当神刚刚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看他所创造的事物呢都是好的，但是后来呢人犯罪堕落了，你看到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撒旦呢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一天呢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主把基督徒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主把基督徒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他不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呢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要让基督徒来减缓这个世界堕落的速度，来减缓这个世界腐败的程度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更多的人呢能够悔改信主所以你看到主给基督徒的责任 不是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这些政治和社会的活动，而是呢要去传福音，要去做见证。所以你看到，如果一个教会它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你看到一个不以传福音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呢，都不是教会需要去积极参与的。我们看到很多之前被主大用的这些基督教的团体，到后来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慈善机构，他们忘记了主给他们所给的那个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他们去传福音，是让他们去做见证。所以你看到，如果一艘船快要沉了，如果一艘船它快要沉了，你不是拼命的要去把这个船上那些破洞呢把它补好，而是你要告诉船上的人说，这个船要沉了，我们要赶紧的预备好这个逃生的方法。所以你看到，不管现在自然灾害也好，还是这个世界的局势也好，你看见其实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想我们都应该警醒，我们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看到基督徒其实在生活工作的里面面临很多的挑战，你看到各行各业的里面呢，都有很多的所谓的潜规则，你看到有的时候，你看很多这些虚报账目，你看到那些偷税漏税，你看到那些以次充好，有一个国内的弟兄，他刚刚从这个保险的行业他辞职，因为他说他的主管叫他做很多的这些虚假的报告，以前我们还以为说只有那些什么会计需要做那些虚假的账目，你看到现在这种蔓延到各行各业，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去与这些的罪恶呢同流合污，所以当别人在那里随从世界的潮流，当别人在那里与世界为伍的时候，你是要守住基督徒的身份呢，还是你要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要防止腐败，盐是要阻止罪恶的，你是让一个人感觉到你是有咸味的盐呢，还是一个你已经失去了味道的盐？那盐的第三个功用呢，是讲到它的洁净和医治。你看到医生护士给这些病人清洗伤口的时候呢，都是用那些生理盐水。那当你生病住院的时候呢，你看到说为了不让你脱水，那个医生常常给你要吊盐水。所以你看到盐它有洁净和医治的功能。那在旧约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19-22节，这边有一段的故事，这一段呢，他讲到以利沙呢用盐呢怎么样治好耶利哥水源的事情，我想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上这一段，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19-22节，他讲到耶利哥呢，在耶利哥呢那个城里面，你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耶利哥城呢是被神所咒诅的，所以呢你看到这座城呢，虽然它的地势很美好，但是呢它的水质很恶劣，不仅种不了庄稼，而且呢有人喝了水以后呢他就死了。所以以利沙呢他就叫人呢去拿了一个用新瓶子装的盐来，然后呢把它倒在这个水的源头，然后就治好了这个耶利哥的水。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研究这个新瓶子预表什么，然后呢这个盐呢预表什么。但是你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不是那个新瓶子有多厉害，也不是那瓶盐呢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以利沙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所以你看到是耶和华神他治好了这水。如果神不做工，你就是用再崭新的瓶子，你就是倒再多的盐，这个水都治不好，都没有用。所以你看到神是借着以利沙倒盐的这个动作 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和怜悯。耶利哥城呢是被神所咒诅的，但是呢神却有恩典和怜悯。借着耶利沙手中的以利沙手中的盐，你看到呢神医治了那个城里的水。那我们这个世界呢也是被神所咒诅的，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仇恨，有很多的苦毒，但是你看到主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主说你们要去安慰那些伤心的人，你们要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你们要去传福音给那些绝望的人，你们要去把神的恩典和怜悯带给这个被罪所折磨所伤害的世界。所以主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去洁净，你们要去医治这个世界上的灵魂。但是你知道这个能力不是来自我们，我们本身没有能力，就像那个瓶子，就像那个盐一样，其实你看到最后行医治能力的乃是神，是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的盐。那盐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呢？盐怎么样才能让人能够感觉到能够真的是发挥它盐的这个功用呢？你知道我们吃的盐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你看到很多的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他告诉我们哈，这个盐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工业上用的盐呢它是用海水晒的，或者呢你看到有些是用盐湖水他把那个盐湖水或者井水呢拿去煮然后是盐的这个结晶体呢它分离出来。但是你看见这些刚刚晒出来或者分离出来的这些盐呢，它只是粗盐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杂质，然后呢这个粗盐呢它要再经过溶解溶解完以后呢让那些杂质沉淀下来，然后呢再继续过滤然后呢再去蒸发最后呢才得到我们所吃的这些的细盐所以你看到盐呢它有一个这样它的一个炼制的一个过程。所以主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盐不是粗盐如果你把这个粗盐放到菜里去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菜呢不仅不好吃，而且呢会发苦，而且有很多的杂质。所以你看到这个粗盐呢需要被提炼，需要被制作所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讲到说你们是粗盐就行了你们要经过炼制你们呢要经过制作所以你看到这里就讲到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只有被十字架制作过我们只有被十字架炼净过，我们才能够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帮助，带来祝福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呢想要帮助人呢我们就好像那个粗盐一样我们想要去安慰别人呢，反而呢给人带来伤害。我记得我刚刚起来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我就亲耳听到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在那里说因为这个姊妹呢她受这个忧郁症的困扰然后呢就来跟这个弟兄交通，然后那个弟兄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他说基督徒是不会得忧郁症的基督徒有一位主可以依靠怎么可能得忧郁症呢我当时听了以后，我真的非常的为这位姊妹担心我真的怕她被绊倒你知道说基督徒有一位主可以依靠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对吗？但是你怎么可能因为这句话你就断定基督徒他不会得忧郁症呢那得忧郁症的是不是就不是基督徒了呢你知道讲坛王子司布真他都得忧郁症。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的里面我们没有言。我们不能够让人呢得到安慰。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呢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呢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话里面呢要有盐，你要去体会别人的处境，你要去体谅别人的难处，你的话语的里面呢要有盐，不要呢有很多的道理，不要呢只是光是教训，那你怎么样才能有盐呢？所以我们的言语呢需要被对付，我们的舌头呢需要被对付，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呢需要被对付，然后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帮助别人。那第二个呢，盐怎么样发生功效呢？你自己呢需要成为那个盐。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呢才能够影响生命。你光撒盐呢是不够的。什么是撒盐呢？就是你哇给别人一大堆的这个道理，给别人一大堆的这些教条给别人。你没有信心吗？赶紧去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你们夫妻怎么吵架了呢？赶紧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篇章。你知道说主是要让你成为盐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呢去把一堆的盐呢直接就撒给别人。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正当壮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在家里面就突然晕倒，送到医院不久呢就去世了。这个姊妹她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整天在那里以泪洗面。那教会另外一个姊妹呢就在网上找了一个系列的这个音频，是讲到说如何帮助那些失丧亲人的人，他们如何从悲伤的里面走出来的这样的一段这些一系列的这个音频，然后每一天呢去发一段给这个姊妹，然后常常呢陪这个姊妹一起祷告。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姊妹她最需要的不是讲道，她需要的也不是别人所给她的那些的鸡汤，她需要的甚至呢不是你给她的鼓励，她需要的只是陪伴，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和她一起哭和她一起祷告的人。所以我想我们要成为那个真实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我们的聚会也是一样，你知道我听到一个见证，讲到说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是一个家庭的聚会，然后他们在那边唱完诗歌以后，然后这个弟兄因为第一次去嘛，他一般知道说参加聚会的流程就是唱完诗歌，然后呢就开始有讲道啊，或者是这些分享啊。他说哪里知道哇，这个弟兄呢就站起来，然后呢就这个拿起一本书，然后就开始在那里读，而且那本书是非常有教义性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他听的越听呢他就在那边越打瞌睡，所以你知道好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主给我们的经历，主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去分享，我们去帮助别人，你看见我们是丢给大家一大堆的这些的道理，丢给大家一堆的这些的教条，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要去真实的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些的帮助一定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我不是说这些属灵的书不好，属灵的书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需要你自己去吸收。当你从这些书的里面你自己得到帮助，结合你自己生命的经历，你再讲出去的时候，你发现就能够给人带来帮助，就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成为主说的那个盐，你需要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而不仅仅呢只是说教。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信主，其实并不是他好像已经搞懂了这个救恩的真理，而是呢他身边很多的这些的基督徒让他感受到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他们愿意来信主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的行为和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盐的功效。那第三呢，讲到盐要发生功效，你需要舍己。当你吃到一道很好的菜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说，哎呀，我要看一看这个菜里面有没有盐，因为你已经那盐已经找不到了嘛，对吗？啊，那个盐呢已经融化到这个菜里面去了。啊，但是我们假设说哈，如果这个盐啊它是能够说话的，如果是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盐加到这个菜里去的时候，它在那边说我不要溶解。啊，他说我不愿意这个就是在这个菜的里面我要融进去。啊，你发现呢这个味道呢就进不到这个菜的里面。啊，你吃的呢就是一粒一粒的盐。啊，所以呢你看到主说我们要成为那个世上的盐。啊，你也需要被溶解。啊，你也要来学习这个舍己的功课。啊，所以主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舍己的功课不是好学的。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最推崇的就是我行我素。啊，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你要去实现你的自己的价值。啊，但是你看到主告诉我们说舍己是什么呢？啊，舍己就是要放下我们的感觉，放下我们的权利，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对的东西。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啊，你愿意舍己吗？啊，当服事上面有张力的时候，你愿意舍己吗？啊，在生活工作的里面，你遇到一些需要去取舍、去选择的时候，你愿意舍己吗？啊，你知道当主要求我们舍己的时候，他不是丢给我们一个冷冰冰的命令，他乃是他自己，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我想很多我们都熟悉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八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到八节的里面，他讲到我们的主，他本来是神，他本来在天上接受天使天君的敬拜，但是呢，为了成就父的旨意，他甘愿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而且你看到他没有降生在那些富贵的人家，而是在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在地上呢，他卑微的做一个木匠。到最后呢，他舍己舍到一个极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完全的舍己。但是正是这个完全的舍己，他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大功。然后你看见主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呢，就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你真的愿意舍己的时候，你看见主的生命呢就被彰显出来。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你就看见主的福音呢就被传扬出去。但是你好好想一想，我们真的能够舍己吗？其实你看到说我们根本做不到舍己。你看到即使是我们想要舍己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做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像这个罗德的妻子一样。你看到说我们呢其实根本就做不到舍己。因为舍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他不是我们所有的。但是为什么主让我们学习舍己呢？因为今天主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今天这个主的生命他在我们的里面。当你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发现舍己不是一件难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在那边逼着自己要去舍己，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你只有活在主的里面，舍己呢才有可能。舍己才不会成为一件难事，舍己才不会成为一个我们做不到的要求。那接下来呢，主说，他说盐呢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而且呢你看到这是三本福音书都提到的。那主为什么把他的儿女比作盐呢？他为什么没有比作，哎，你们是世上的糖，你们是世上的蜜，你说为什么主要把我们比作是盐？ 因为盐是不改变的，如盐的性质呢，就决定了它一定是咸的。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被称为盐约，因为这个约呢，它是不改变的。在利未记的里面，你看到说在祭物，当祭司要去献祭的时候呢，祭物的里面要加盐祭物，而且呢，你看见祭物的里面呢，只能加盐，不可以加酵，不可以加蜜因为酵在圣经的里面呢，是讲到罪和罪的教训，蜜呢是讲到人天然的美德和长处你发现这些呢都不可以加在祭物的里面，祭物呢只能用盐去调和而且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他讲到圣殿里面那个烧香，那个做那个香的方法在做香的原料的里面呢也要加盐因为盐呢讲到神与人所立的约是不改变的。所以呢，一个神的儿女他的身上呢需要有咸味。但是为什么你发现怎么觉得有些人身上没有咸味了呢变得没有味道了呢那第一个可能这个呢他可能他是一个冒牌货。看起来像盐，但是其实不是盐是一个山寨版的盐。你发现教会里面有些人他是假的盐。你看他有时候呢他也来聚会，他也在说呢他是信主的，但是呢你跟他一接触你发现这个人身上呢没有咸味。他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所谓的基督徒。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反省一下我是盐吗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呢你又没有了咸味，那是为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你们是世上的盐的这一段之前有一段的经文是第九章的43节到49节我请这个Jack打出来。你看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到呢要砍手砍脚，对吗？为什么要砍手砍脚呢？因为主说如果一只手让你跌倒，你就要把它砍下来如果是一只脚让你跌倒，你也要把它砍下来，如果是一个眼睛叫你跌倒呢，你要连眼睛呢都要挖出来但是你不要害怕不是主真的要你把这个手脚都砍掉把眼睛都挖出来，要不然呢我们教会里面全部是残疾人所以你看到主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到我们对着罪的态度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对付，而且呢你要去付代价的去对付如果你不对付，你就发现你一直活在罪的捆绑和罪的瑕疵的里面你这个盐呢就会失去味道因为罪呢让你的咸味呢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在罪中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身上这个盐的特性又能够被恢复。那第二个我们失去咸味的原因是在路加福音14章，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14章，在讲到这段经文之前呢，也有一段的话是从25节到33节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33节在这一段的里面他讲到了做门徒的代价讲到了做门徒的代价。讲完这一段以后呢，主就接着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所以你看到这句话是接着上面这一整段说的那上面这一整段说什么呢？就是讲到做门徒的代价第26节他说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一个代价，主要让你爱主胜过爱其他的一切。你发现一个爱别的事物胜过爱主的人，他身上的盐呢会渐渐的失去味道。所以在这边讲到主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需要来居首位，只有当主在你生命中居首位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光，你才能够做盐。那第二，在27节里面他讲到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第二个代价，一个不愿意学习十字架功课的人，他也不能够成为何用的盐。在第三呢，是在28到33节里面讲到一个计算花费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你要跟随主，你需要去计算代价，你也需要去付代价。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哈，我觉得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告诉别人说，哎呀，你来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是大贵就是小康啊，你呢不会，你从今以后你就什么都那个病也好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心想事成啊，你不要去传这样的福音啊，这样的福音是成功福音啊，你要告诉别人为什么我们要来信耶稣，不是因为好像我这个病好了，不是因为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你真的从耶稣的身上你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你知道说主在地上能够帮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而且我们在地上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和安慰啊。所以你看到做基督徒你需要去计算代价的啊，你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呢就只是要我要得要得啊，我好像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付出，你看见主告诉你说你要去计算那个代价啊，你也需要去付那个代价。一个不愿意付代价的基督徒啊，他身上呢也没有咸味。那一个没有咸味的基督徒会怎么样啊？主说后果很严重，因为呢你不能够去尽主要你去尽的那个功用啊，那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丢在外面一无所用啊。那有人就问说，哎，那到底这个人他得救不得救呢啊？我想大家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他是讲到说他能不能尽功用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你是基督徒吗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听好了啊，你要成为神手中的盐啊，你要去发挥那个盐的功用。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盐还是光啊，其实呢都是我们本身没有的啊，因为只有主他自己才是那个盐，才是那个光啊。但是呢现在主把他的生命呢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啊，因此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盐，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主的托付啊，这也是主对着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啊。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我想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需要被主来对付，被主来改变的啊。求主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工作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盐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命令吩咐的时候，主我们要承认主我们都是一些软弱的人，主啊我们要承认主啊，在很多的时候主我们都够不上你的心意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有怜悯之恩主啊，我们也知道主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你更深的工作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工作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盐，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 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也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主，好让你自己的名，主啊，能够得着荣耀。主啊，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能够归服在你自己的名下。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来的日子啊，真的是非常的近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来警醒地活在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还给我们年日，谢谢你还给我们时间，谢谢你主，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你不放弃的工作。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